好，我们讲福音。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经文，圣经很多地方都有讲到福音、奥秘、真理是指同样一个东西，但是它是好消息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它是福音；它是真实的，我们特别强调它是真理；它是我们人心没有想到的，这是一个奥秘。那么这个保罗还有教会，我们对人所传讲的就是这个奥秘，或者这个福音，或者这个真理啊。那么这个奥秘呢，以弗所书三章六节有一个比较我们很少想到的讲法，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这话我们也不是听得很懂啊。简单的讲，保罗说我们传扬一个好消息也是一个很人想不到的一个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呢？奥秘是什么呢？是一个原子弹的方程式吗？是人长这能够长命百岁的秘方吗？这是什么？是好消息。这好消息是什么？是我们都要发财了吗？好消息是什么？福音的真理是什么？奥秘是什么？在三章六节说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合为一，都成为上帝的儿女。这算什么奥秘啊？这又算什么福音啊？事实上我们想到我们要跟外邦人，要跟别的人合一的时候，我们还很不愿意嘞。每个民族每个种族多少都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色彩，都觉得自己很好，不但觉得自己很好，还觉得别人很坏。那么我们不太想到说跟外邦人跟所有的民族一起成为合一的是多么美好的事，但这真是一件美好的事。这件美好的事呢，越看到世人包括我们自己的不在这个福音不在这个真理之内的时候，我们就越觉得这是很宝贵的。就是你看每个民族国家，我没有看过每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没有都看到，但是一推大概可以推想得到，我们每一个种族都会觉得自己是最优秀的，都觉得别人不是善类。事实上有些部落有些种族会觉得那个外人不认识的人就是敌人，就是仇敌啊。我们能够对人友善，我们能够对陌生人就开始友善，这是福音对我们的改变。好，我们不去讲那么多，我们讲到说在旧约的时候神就有把这个奥秘透露出来。各位，奥秘、福音、真理其实还可以有很多其他名词来形容上帝给我们的东西，包括应许，这也是一个，包括就是上帝的救人的计划，都是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同样的事。那么福音、真理、奥秘在圣经里面最早的时候在创世纪就听到了。在创世纪里面，在伊甸园里面，神对亚当、夏娃的责备，对蛇的责备，里面有一句话说女人的后裔会伤你的头。这句话神学家把它称为，圣经学者称为 proto gospel， 就是福音的雏形，是最早的福音。后来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是福音，应许跟福音等于相等的，好像跟亚伯拉罕的应许跟我们今天讲的福音十万八千里，跟亚伯拉罕应许好像就是祝福亚伯拉罕这个人，让他的后裔会成为一个大国，让他得到那块土地，跟我们华人跟日本人跟其他任何一个民族好像没有关系。而且照后来以色列人得到那块土地一直到今天所有的表现，我们会觉得以色列人的福音，亚伯拉罕的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好像对别的民族是祸患的。那我们中华民族也难免有这种种族主义的特色，我们是最优秀的，全世界最优秀的。那么听说上帝 做人就放在烤箱里烤，那么烤熟了就拿出来，就第一个没有太熟就拿出来了，那就是白人。那么最后一个是烤了很久拿出来，那太过了，那就是黑人。那烤得恰到好处的就是我们黄种人。那么黄种人里面我们当然是烤得最恰当的最好的啊，这都是听起来好笑，但是我们看很多的大学者，很多的大学问家也会有一碰到种族的问题的时候，就常常有很多很自我中心的看法，这是很遗憾的。神给亚伯拉罕应许其实并不是只跟亚伯拉罕有关的，是跟万民有关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里有一位要使万民都得福的，这个子孙当然是指着耶稣基督，但是也是指着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儿女。我们每个人各位都有一个神给我们的使命，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就是我们会使万民得福。这个福不是让他们多么富裕，也不是让他们多么的长命，这个福是让他们认识上帝，有永生，能够进到神的国度里面。这个福是真实的和平，真实的公义，真实的自由，真实的爱。这个福音，这个美好的应许福音奥秘，其实就是在今天教会里面，每个教会里面所呈现的。听懂啊？教会是奥秘，教会是福音，教会是真理的柱石。我觉得教会里面就是无聊，就是 gossip， 不是 gospel， 是 gossip， 不是福音，是谣，是传话。讲很多爱，但是我们好像没有看到实际的爱的行动和爱的诚心。我们承认教会有很多的缺点，弟兄姐妹有很多的缺点，牧师有很多的缺点。我越来越觉得，唯其如此，就是因为教会有很多的缺点，我们对教会神在教会里的工作觉得特别稀奇。我们觉得神在教会里面能够把这个美好的福音真理传下来，借着我们这些很烂的人传下来，真是太奇妙了。在伯加丘的十日谈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有一个犹太人在基督徒的，那基督徒那时候都是天主教徒，在基督徒的劝告之下，听他讲很多关于耶稣的事。这犹太人当然不信基督教啊，但是听他讲了很多，就最后就是说，哎，我很想信耶稣了，但是我为了要确定我没有信错的话，我要到你们的信仰中心去看一看，就是罗马啊，我要去罗马去梵蒂冈看一看，基督教实际在最高层的表现是什么。哎呀，这个基督徒就非常着急啊，因为这基督徒虽然是很好的信徒，但是他非常知道在教廷里面那个丑恶的事太多了。各位，我们不是故意骂天主教，在罗马的确有很堕落的地方，我们基督教也是有，包括同性恋的，包括私生子，包括还有金钱权力的一些欺骗的事情，很污秽。这基督徒就希望他不要去，但劝了半天他还是去了。去了从罗马回来，他基督徒就问他说：“你觉得怎么样？”他说：“哎呦，我不知道你们基督徒上层可以堕落到这种地步，这么下流，我怎么都想不到，比妓院、比赌场、比这些地方还要更糟糕，而且都这么道貌岸然。哎呦，真是想不到啊，这么污秽肮脏。”哎，基督徒想，哎，他讲的也是真的，就完蛋了，失去了一个可能成为基督徒的人。然后那个犹太人说：“所以我决定要受洗，归入主耶稣的名下。”他为什么？为什么？他说：“我想，这么烂的一群人，这么烂的教会，可以一直传1000多年，这一定是真的。他们的上帝一定是真的，因为这么烂还能够传下去。”这个话哦，这个故事是有讽刺的味道， 但是说的也有真理，也是对的。如果你看到教会很糟糕，以至于不想信，我劝你，看到教会很糟糕，所以更要信。因为神真的是爱罪人，那么把我们这些罪人，每一个人，你我都是，蒙召进到神的家里，而且能够学习彼此相爱。保罗说这是一个奥秘，这是人心没有想到的，外邦人和犹太人都可以蒙上帝的恩典。用另外一个话讲，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人的作为、人的行为、人的任何东西，包括人的肤色、人的种族，在上帝面前得上帝的喜悦。我们得上帝的喜悦，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我们信了耶稣，披戴了耶稣，不是我们自己，神看到我们披戴了耶稣，信靠了耶稣，称我们为义。这就把人一切可以夸口的，一切可以炫耀的，我的成绩，我的 IQ, 我的美貌，我这个种族的优秀，在神面前都一无可夸。因为人的一切都是堕落败坏的，我们除了信靠耶稣以外没有别的拯救。这就把所有种族、阶级、性别中间的冲突通通化解了。不是只有男人优秀，不是只有白人优秀，不是只有黑人是罪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神的怜悯恩典。我们有同样一位创造主，有同样一位拯救主，我们同样都死在罪恶过犯中，我们同样都有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这是奥秘，人想不到的。人想到的，各个民族想到就是我怎么优秀，我们怎么优秀，没有想到神会让所有的人都站在一个同平等的地位。我们都是一样的罪人，该死，我们都是一样可以信靠上帝，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奥秘，人没有想到，人想不到。那这个奥秘呢，我们也觉得很稀奇，是神在创世纪里固然就跟亚伯拉罕讲，然后跟以色列人讲，跟以色列人立约，在西乃山底下他们成为选民。但是以色列这个选民不讨神的喜悦，后来分裂成两个国家，已经够小了还分裂成两个国家，分裂成北国南国。然后北国从开始就没有好好敬畏上帝，南国表面上敬畏上帝，实际上也是很腐败，很不忠诚。北国南国相继就亡国了，相继就被当时的强权统治了。那么那时候人类的可以说第一个大帝国就是巴比伦。巴比伦的这个有名的君王就是尼布甲尼撒。巴比伦征服了好多国家，包括征服了以色列。巴比伦也很有治国的本事。什么叫治国的本事？你在但以理书你可以看到，第一章就可以看到，你看到巴比伦王征服了各地，他会把金银珠宝、宝贵的东西拿到自己国家的府库里面。但是更重要的，各位，以色列的金银珠宝是什么？台湾的金银珠宝是什么？复兴堂的金银珠宝是什么？我们最珍贵最宝贵的，如果尼布甲尼撒来就要拿走的是什么？各位，就是年轻人，年轻人。那么尼布甲尼撒把最优秀的这些青年人，包括但以理在内，带到巴比伦，给他们最好的食物、最好的待遇，喂他们，然后教他们巴比伦的学问，然后最后成为巴比伦的这国策顾问，很有智慧，花很多的钱、很多的力气，让这些年轻人享受到巴比伦，被巴比伦文化造就。各位，美国也是这样，不是故意的，是这样。就是我美国能够强大，美国能够这么强大，而越来越强大，就是他用最好的待遇、最好的奖学金，吸引最优秀的人到他那里去，被他所用。这没有什么坏，但是这就是尼布甲尼撒那时候用的，不只是武力上的征服，也是在征服以后的政策，对这些民族， 把各民族里最优秀的带来，加以训练，成为巴比伦的测试。你知道但以理的身份吗？是术士的领袖。但以理，圣经几次这样称他。那么他出世提升的事情就是奥秘。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有一天做了一个噩梦，立刻把所有的国策顾问、总统府资政统统找来了，说我做了一个噩梦，我做了一个梦，告诉我，你们告诉我那个梦是什么意思。这各位伴君如伴虎啊，这些术士也知道，今天给你赏，明天不是今天明天，上一分钟给你赏，下一分钟就砍你头的，就一鞠躬，愿王万岁，不能忘记啊，愿王万岁，还不是百岁了，万岁，请告诉我们那个梦是什么。你不讲，你说梦我忘了。各位，你们去考试，考卷发下来，上面白纸一张，老师请问问题在哪里？忘记了，你猜。你要把老师心里想的问题猜出来，猜对，再把那个答案讲出来，哪有这种荒唐的事情。那么尼布甲尼撒说他忘记了，你看那个原文，那个小字里有讲他已经命定了。我想那个意思就是我不讲。为什么不讲？就是尼布甲尼撒梦做梦的时候，跟亚历山大大帝一样，跟很多的政治军事上的天才很优秀的人，但他们很迷信，他们很迷信，他们往往会觉得一个梦，一个特殊的梦，或者一个特别突然来的一阵狂风或者什么事情是一个征兆，这个征兆往往是不祥的，更可能的，这些征兆往往是神明透露国王说谁要造反了。所以尼布甲尼撒可能是觉得有人要造反，所以他不讲这个梦是什么，然后请他们提供出大家讲答案的时候，他可以推测哪些人不安分。尼布甲尼撒说我忘记梦了，术士他们就说那没办法，反正他们知道要被砍头了嘛。你这个问题没有王问过他的术士的，这是不可能的事，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人知道你做什么梦什么意思。尼布甲尼撒大怒，就要吩咐就要杀。那么后来但以理求情，给他们一个晚上的时间，他们回去祷告。那么但以理回去就跟他的三个同伴讲，三个同伴就求神，神就在那天晚上把奥秘告诉了但以理，把梦告诉了但以理，同时告诉但以理那个梦是什么意思。所以第二天但以理就去见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说你能解啊，哎呀，但以理真是很属灵，你能解啊？哦，我能解，我专门解梦的，我是弗洛伊德的大弟子，我很会解梦的，我是青年才俊。各位，我们不要忘记，任何时候不要忘记，尤其是得意的时候不要忘记，荣耀归给上帝，因为的确一切的智慧能力都来自神。但以理说我能解，不是因为我比别人聪明，是神要我把这个奥秘的事告诉你。但以理书二章二十九节，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但以理书二章三十节，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我们不是要显示自己的口才聪明多好，我们是要让人知道上帝奥秘的意义，我们要人知道福音的宝贵，我们要人知道 这个福音是真理，是宝贵的，是独一无二的。王啊，我现在告诉你，先把题目告诉你，然后再把答案告诉你。你不肯讲啊，你梦见一个大象，巨大的一个金像，很光辉，金头银胸铜腹铁脚，简单的说是这样一个巨人，最后脚下面是半泥半铁的。西方人通常说这个巨人叫做泥足巨人，也用这个词来形容虚有其表的庞大，其实是一个泥足巨人。你看到这个巨大的像，然后看到一块石头打在这个巨像的脚上，把这个像击碎了，击得粉碎，像糠皮一样被风吹去，无迹可寻，找都找不到了。以前我有的时候去北美上课，常常就是到 Boston 和 Silicon Valley。哎呀，我每次去，隔一年去，才隔一年呢，隔两三年去的时候就更明显了。康老师，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我说哦，因为我不懂电脑。他说哇，以前它多么多么的大，多么多么的那个楼多高，事业做得多大，现在没有了。真是跟圣经讲的，不只是没有了，连痕迹都没有了，那个大楼都没有了。到 Silicon Valley 是这样，到 Boston 也是。他们说那栋大楼你知道吗？王安的，王安现在有几个人知道王安？当年可是 IBM 底下响叮当的，世界上所有的文化、各样的权柄、各样的国度势力，通通会打得粉碎，而那块石头会成为一座大山，充满天下。好，现在我要跟你讲你的梦的意思。你梦是这样，对不对？绝对没有错。你不讲，人家这时候可能已经全身汗湿了，吓坏了，讲这么准的，然后讲这个梦是什么意思？无非是说，人类的历史是几个大国度一个个接下来的，巴比伦完了以后，有波斯，有亚历山大，有罗马，然后有近代的帝国主义，有各种帝国主义。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有个新的。我们不知道美国霸权什么时候过去，各位，一定会过去。这世上没有永远的国度，只有神的国是永远的。这些世上的国度，有一天都会被上帝的国度打败。但以理书2:44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然后那国会灭绝所有的国，存到永远。请注意一句话，但以理说，当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但以理不是说当世界的国度结束了，神就立他的国。这是我们很多人的想法，这个世界的国度结束了以后，上帝的国就显出来了。不是的，列王世界的国度在的时候，神就已经另立了一个国。奥古斯丁讲的神的城呢 ，City of God， 虽然是讲 city， 跟 country 也是类似的意思。他就讲到说，有两座城，一座城，两座城都是用爱来建成的。一个城是神的城，是用爱神的心建成的。另外一座城是人的城或魔鬼的城，是用爱自己的心建立的。一个是自私的，一个是爱神的。这两座城在世界的历史里是混在一起的，到最后审判的时候会分开。耶稣说是绵羊山羊的分开。奥古斯丁说，神的城的人是爱神的， 神的城的人是爱神爱到不爱自己，而人的城是爱自己的爱到不爱神。那么他讲了很多对比，他说奥古斯丁讲到说，神的城人的城最早的两个人，就是一个是亚伯，一个是该隐。该隐是神人的城的代表，亚伯是人神的城的代表。该隐把亚伯杀死了，那么以后继续不断的在世界上面有神的神城的人，有人城的人。你对上帝的爱决定你是在哪个城里的人。好，不过我们回到不是讲奥古斯丁，我们讲这奥秘。这奥秘我们听但以理讲的，讲完了以后尼布甲尼撒当大为佩服了，就高举了他。但这奥秘我们看但以理书，我们看到这奥秘好像是在讲到说，人类的历史大帝国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然后会有另外一个国度取代他们，那么另外一个国度大概就是教会了，或者是以色列。这是但以理讲出来的，我们在但以理书看到的。那么这个跟保罗讲的奥秘有什么不一样呢？好像很不一样。保罗讲的奥秘我们刚刚讲了，保罗讲的奥秘是神让他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在上帝的计划中，外邦人和以色列人可以成为一体，成为因为上帝恩典的一体啊。那么这有什么奥秘？这奇怪在哪里？各位，这奇怪在哪里？这奇怪在没有人真的会想到，上帝的带领是因着恩典，每个人不管是红黄黑白中都可以得到救恩，都可以用弟兄姐妹甚至肢体相称。有一个电影，我不敢说我鼓励各位去看啊，起码那本书是鼓励各位去看，但是不知道现在绝版没有啊。就一位诺贝尔奖文学得主写的《你往何处去》，那是讲初代教会在尼罗统治之下的一个故事，是故事不是真实的，但是那个故事的背景是很真实的。就是有一个罗马的军官爱上了一个老将军的干女儿，那个老将军的干女儿是从别的地方来的，是一个公主，他爱上了她。后来他发现这个公主呢和老将军他们家人都是信基督教的，那罗马那个时候根本看不起基督教，听说有一种东方宗教很神秘，那么很迷信。他后来也跟着这个公主去跟初代的基督徒聚会，这个是真实的。各位，初代的基督徒聚会在哪里呢？我去罗马我也看过了，你们去罗马也看过，在坟墓里面聚会。当然不是挖一个洞的坟墓，罗马的地窖里面，就是地底下有地底下的生活，基督徒就生活在那里，有些人生活在那里。然后他们在深夜的时候没有人，到找到一个旷野，在那里敬拜赞美上帝。这罗马军官在这些基督徒身上看到一些他很困惑的事情。第一个，他看到他们没有奴隶，看到他们没有阶级，看到他们彼此非常的相爱，非常的尊重。各位，罗马人有很多的优点，罗马人的优点包括勇敢，包括他们很公平，所谓公平就是他们很守法律。但罗马人断断也是很喜欢荣耀，他们断断没有想到奴隶跟公主可以称为弟兄姐妹。他看到这些人就在黑夜里面赞美上帝，然后他们举行圣餐，吃上帝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他看到他们一起在唱歌，彼此也黑暗的时候谁也不知道是谁， 当天亮的时候，你会看到，哦，他是谁？他是谁？他是谁？罗马的军官没有办法想象，奴隶、男人、女人，各种不同阶层的人，在这个信仰之下是如此的相爱。各位，我自己在读新约的时候，自己在教会里的时候，有时候因为耳濡目染都在教会里面，不觉得有什么特别。我看了那个书，我才觉得，哦，原来我们的相爱，我们的彼此相爱，我们眼中不歧视别人，因为有主的爱在我们里面，是很稀奇的，是很稀奇的。我们中国已经是种族主义的意识不是很强了，还是有一些。我们刚来台湾的时候，也是会有这种用语嘛。各位，体力劳动的人，帮你家洗衣服的人叫下女。你下女呢？没有下男，但有下女。就劳心者是治人的，劳力者是治于人的。就我们在中国文化里面已经是相当平等了，我们还是没有想到神为我们预备的不仅有不配的永恒的救恩，而且让我们彼此之间能够彼此相爱。哦，这个是奥秘，连以色列人都想不到。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那个不是神偏心，而是神给了迦南人的确很多的机会让他们悔改。很多什么机会？迦南人是罪恶的，早就应该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被消灭了，但是神给他们机会。神给他们多久机会？再给他们400年的机会悔改。神让以色列人后来在埃及受苦几百年，这个时候以色列人这么痛苦，神没有救他们，神没有带他们出来得那块地方，神等着迦南人悔改，但等了400年还是不悔改，迦南人还是非常的残暴凶狠，杀鹰无情。各位，我请问你，哪一个国家哪一个社会可以允许一个人拿着枪杀人放火，然后他的儿子也拿着枪杀人放火，然后孙子也拿着枪杀人放火，允许一代又一代的人杀人放火而不追究？神等了几百年，终于有一天神觉得是时候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到迦南，是要把这些外邦人不悔改的消灭。也像今天一样，神在等候，等人悔改，但是不是无限期的等下去，我们都需要快快的悔改，远离罪恶。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就看到我们常常有的难以解释的是《生命记》第七章，耶和华你神领你要进入得业之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的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7国的民都比你强大，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们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哇，把他们消灭，把迦南人消灭，好像今天以色列好像要消灭巴勒斯坦的人一样。但是我们要想到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如果他们活下去，我已经给他们够多悔改的机会了，他们不悔改，他们会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跟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致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圣经上，我不知道各位你们主日学老师，我自己从小就觉得最难教的一段就是这一段，最难教的就是神吩咐摩西，摩西吩咐约书亚进去把他们消灭， 男女老少通通消灭。那么理由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希望能够说服各位。不过这个观念在以色列人当中，外邦人是罪大恶极的，外邦人是没有指望的，是很强烈的，连在耶稣身上好像都反映出这种偏见。马太福音15:22说，耶稣有一次到推罗西顿的境界，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迦南妇人外邦人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意思就是，耶稣啊，你有能力医病赶鬼，我的女儿被鬼附的很苦，帮个忙吧。哎，各位，耶稣居然一言不答。耶稣的反应应该是，哎呦，这位女士，你的女儿受苦了，带我去，让她赶快能够得到健康。耶稣一言不答，这女人就在后面一直喊，啊，主啊，主啊，帮忙啊。耶稣不理不理不理不理，那门徒就受不了了，主啊，这女人很吵，哎，她在我们后面一直喊一直喊，打发她走吧。意思就是说，要不然你就医她的女儿，要不然就叫她滚蛋。总之门徒看不下去了，门徒说打发他走。好了，耶稣就从善如流了，从恶如流了，就跟那个妇人讲，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上帝差我来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各位，的确是这样的，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知道耶稣是万人的救主，我们知道我报给你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不是只有关乎犹太人的。固然是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地来拜他。博士讲这话就让我们知道，那生下做犹太人王的不是只做犹太人王，因为我们这些在东方的人都看到他的心，我们这些东方的人都要来拜他，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也是犹太人的王。但是耶稣的确是从犹太人开始，拣选犹太人做他的门徒，拣选犹太人跟随他。那么当他把这些门徒建立起来以后，复活升天就差遣圣灵下来，让门徒能够跨出这一步，让门徒能看到救恩是关乎万民的，让门徒能看到救恩是耶稣吩咐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不是只有犹太人，万民。时间空间的限制，我在活着的过去3年半教导你们的时候，就专心教导你们，你们需要看到要到万民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可是你看初代的教会有圣灵的充满，所以他们非常彼此相爱，凡物公用，他们相爱到凡物公用了，他们相爱到没有一个人说有一样东西是自己的，他们还是没有跟外邦人传道，没有跟外邦人传福音，因为外邦人是猪是狗，哎，不好拿儿女的东西给狗吃。妇人被耶稣一直拒绝，后来跪下来说，主啊，帮助我。耶稣的回答是，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你是狗啊。各位，如果主耶稣对你讲这样的话，你说什么呢？吐一口痰到他脸上，你不帮忙就算了，还骂人啊。哇，这妇人不得了，主啊，不错，我是狗，讲得对，不过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你给我一点渣子就好了。这把耶稣惊到了啊！这么大的信心我都没看过。就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连耶稣在口头上也给门徒一个印象， 外邦人不过是狗，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因此在初代教会在圣灵的带领下，凡物公用，彼此相爱，勇敢的传福音，有那么多美好的见证，神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他们也有很多神迹奇事在其中。可是上帝给他们，耶稣给他们这个命令，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们就是不去做，他们很难做。那么后来从彼得开始，主一定要打破这件事情了。彼得就看到一个异象，你们知道他在房顶上的时候肚子饿得很厉害，所以那个异象是一个一大堆的各种的动物都在一起，这意思就是各种动物都在一起，有洁净的有不洁净的，但是你把它放在一起的话，洁净的就会被玷污。好，我们在圣经里，特别是旧约圣经，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洁净的东西和不洁净的东西放在一起，是洁净的被玷污了。我们基督徒今天希望走的路，我们的做的事，是我们跟不洁净的人在一起，结果是不洁净的变洁净了。你的圣洁要胜过别人的污秽，你不要让别人的污秽胜过你的圣洁。说这话的时候，我们也当然要小心了，不要看到别人不信主，就是我不要让你的污秽玷污了我的圣洁，所以你要悔改信耶稣。不，我们怎么用上帝的爱智慧跟他讲？三次有声音说彼得把他宰了吃了，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在一起，你一定都变成不洁净的，宰了吃是不可以的。所以彼得不要，彼得虽然很饿，饿到看到那么多吃的，我还没有饿过，饿到这个地步，做梦梦见一只牛，好像我可以吃掉一只牛。彼得看到很多，但是主叫他杀跟不洁净的在一起的东西的时候，他说我不要。神告诉他，神当作洁净的，你不可以看作不洁净。这个时候你们就知道，哥林流罗马的百夫长，外邦人派人来接彼得。彼得因为刚刚看到这异象，还很聪明，知道神要他去，他就去了。他去了哥林流家里面，问清楚了。哥林流说：“我听到有声音跟我讲，请彼得来，我就请你来。”彼得就把耶稣的事讲出来了。讲的时候，哥林流他们信了，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洗了。各位，今天行政院有人信主，总统府有人信主，我们很高兴啊。当彼得到哥林流家里让他信主的时候，圣经讲到说，他回到耶路撒冷，那些有一些犹太教的人一点都不高兴，一点都没有。哎呀，哈利路亚，感谢主，现在罗马人也信主了，感谢主，哈利路亚。他们没有，他们虽然是基督徒，或者他们虽然是跟随基督的，但是他们犹太教的色彩还是很浓厚，他们觉得犹太人才是圣洁的、干净的、神拣选的，还是很浓厚。你外邦人、罗马人要得救很好，可以，你要得救，你信耶稣之外，你必须做一个犹太人，你必须受割礼。受割礼的意思就是你会守律法、守安息日，你可以得救，你可以是基督徒，但你必须先做一个犹太教徒，受割礼。各位，这件事情后来在初代的教会吵得很厉害，他们就开了耶路撒冷会议。在耶路撒冷会议里面，保罗一再讲说神在外邦人身上做了什么样工作。可是就跟哥林流的事件一样，很多犹太教的基督徒他们不觉得这些外邦人是得救的。你怎么跑到外邦人家里去？彼得你怎么去？彼得说我去传福音啊，神叫我去的。他们会说不可以，不可以让这些外邦人受割礼悔改 接受犹太的律法，那我们一步一步观察他们可不可以进来。就是那么奇妙的一个神迹，彼得带哥尼流家信主，在犹太基督徒眼里是叛逆，不是一个好事情。耶路撒冷会议把这个事情又澄清了一下，就是每一个人信耶稣就得救了，不需要受割礼守律法。各位，如果耶路撒冷会议决定不是这样，而那个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记载，耶路撒冷会议的决定是很显的，大概一两票通过的，很多的人都坚决的反对保罗他们所讲的，后来彼得也讲了，雅各也讲了，终于才通过了。如果耶路撒冷的会议结论不是保罗彼得所想的，耶路撒冷会议是说所有的外邦人要得救信耶稣受洗是不够的，所有的外邦人要得救要受割礼，要守安息日，要守洁净的礼仪，那么今天我们教会外面还要有祭坛，我们相信耶稣的宝血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杀牛杀羊，我们还要守各样的律法，我们还要受割礼，我们还有洁净的礼仪，而且我们做了这一切还是不得救。因为你知道得救这件事，上天堂这件事不可以太少，一定要有耶稣，也不可以太多，耶稣以外你不能再加上任何一条。得救、得胜、得荣耀，从最起初到最后一步都是唯独基督。这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如果我刚刚讲的让各位有点印象的话，我们就知道唯独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有他就够了，有主就够了，不用多也不能少。这个奥秘是保罗的责任，也是教会的责任，也是我们今天每个人的责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使基督因我们的信住在我们心里，叫我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我们求主把他的爱、他的丰富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求主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求圣灵让我们里面有大能大力，充充足足成就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求主帮助在教会，包括在复兴堂，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这是奥秘，这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为我们所预备的奥秘，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奥秘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们看到你在圣餐的时候特别能够体会到，圣餐里面讲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通常想到的这是我的身体，就是想到这饼是我的身体，没有错。不过耶稣那句话里面可以包含一个意思，这是我的身体，这里每一个吃圣餐的人都是主的身体。我们彼此之间真的跟赵孟俯那个歌讲的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身上有我的血肉，我身上有你的血肉，因为你我身上有相同的血肉，就是耶稣的血肉，我们是互为肢体的。这是 福音的奥秘，福音的真理。这个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谢谢你眷顾你的教会，眷顾你的儿女。主啊，这里叫复兴堂，求你复兴你的教会，复兴你的儿女，复兴我们，让我们天天被你更新，被圣灵充满，被你修剪，结果子更多，更认识你，更经历你的荣耀，更传扬你的福音，更了解这奥秘是如何的真理，如何美好的福音。我们谢谢你，求主同在，求主保守，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